要怎么样？让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祈祷。天父，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把这一段宝贵的路加福音的浪子回头的信息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的面前原来也是那悖逆的浪子，但是如今被接纳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就求你，你的恩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原是要体贴你的心意，原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回许多更多你所爱的浪子。主啊，求你将这信息在我们心中向我们说话，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在这个二月份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一定觉得这个篮球很好看，对不对？突然发现这个每次这个尼克要打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要把电视打开了，要准备来看篮球了。最主要是看到有一位华人的篮球选手那个 Jeremy Lin 他能够表现得非常好一直帮助这个 Knicks 帮助他一直胜利。那我相信这个华人父母亲呢，更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小孩子能够被教养得这么好，到底他爸爸妈妈怎么教的？我想怎么样能够让我自己家那个小孩也能够教得这么好那是我们是华人父母亲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心态那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有兴趣记者就是访问 Jeremy， 问他是说你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能够书读得这么好呢？然后你又能够体育上又能够这么好的表现，到底什么原因？告诉我们一下吧。他就讲说了，他想想看他自己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妈妈给他的约束是很大的很大的作用他妈妈从小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你要好好的读书，书读好是你的本分你喜欢打球没关系，你书读好了，你球你尽量去打。他妈妈也很尊重他的这个选择兴趣。那他为了要好好的，他为了要好好打球，所以呢就把书拼命读得非常好。他在高中的这个成绩非常好， GPA 五分里面也是 4.2， 所以呢他上哈佛真的是凭他自己的本事上去的。那可以，所以你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小孩子他能够在功课上在体育上有这么好的表现，事实上跟他父母亲对他的一个期望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我们今天华人父母亲对小孩的期望从来不低的总是希望他什么都好，功课好，体育好，品德好，全部都要好。但是呢，我们常常又对他这个期望高到一个程度，给他们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父母小孩子常常他们不高兴，他们不喜欢，为什么呢？是说爸爸妈妈永远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子，永远把我摆在很高的标准，而且呢喜欢把我跟隔壁的那些邻居来比，就是说当我考得不比他们好的时候，父母亲就觉得说，为什么他可以考得好，为什么你不行小孩子承受很大很大的压力。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曾经给父母亲给我们很高的期望，但是我们心中有时候成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会有个背叛的心理。为什么？我就是不要听我父母亲给我的安排好的道路，我就想要靠我自己的能力想闯出一番天地来。这是每一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都曾经有的，是这样的想法。一种是追求自由，追求自我的实现，追求脱离任何的约束，这种想法。另外一种呢，是说在我们受到很多的挫折之后，我们想要回到一个这种规规矩矩，一切都很有秩序的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活在爸爸妈妈的保护之下那我们看，是的，每一个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这样的过程。我们自己的儿女也事实上也在经历过这种挣扎，他想要脱离父母亲，想要自己有一自己的主见，但是呢他们发现就是走到这个世界上，遇到了很多的挫折，遇到很多打击之后，他要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他知道爸爸妈妈所给我们的一个引导还是最稳当的，最稳妥的。那我们今天来想到，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说，一个人一天生下来就应该要听父母亲的话，但是你会发现连我们自己小时候我们都不见得都是这种很乖的小孩子。我们看到这个 Jeremy Lin 记者访问他说，那你从小就这么乖吗？他讲说，不是的，我从小很坏的。他说他曾经 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曾经把他的主日学老师气哭了。那他怎么变的呢？他说他是在九年级的时候，他到教会里面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带领他信主。他信主了之后，他找到他人生的方向，他知道他这一生要怎么样的努力，怎么样的奋斗来满足神在他身上的期望。所以他当他知道这个方向了之后，他就拼命努力去活出神给他的这个一个指的一条道路。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遇到多次的引诱，多次的失败，多次别人对他的歧视，他都能够靠着这样一个信仰能够胜过。所以我们看到一点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们不是天生生下来就是乖小孩啊，我们也曾经尝试过想要脱离束缚，想要追求自我的这种享受的这种想法，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还会的走回来？我们知道，就是这种追求自由，如果没有在一个秩序的这个之下的话呢，我们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享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我们所想要的东西。人总是活在这两种挣扎当中，想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想要脱离约束，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又发现这条路不通的时候，我们走回原来的路，走回原来的路之后，我们又常常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就什么极端呢？就是认为，哎呀，你看我都做得这么好，我都守住秩序，为什么他不守？为什么他不如我？为什么就活在一种骄傲当中？人常常在这种两种极端当中摆荡。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事实上就在描述有这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追求自由脱离约束，然后呢走到罪恶道路当中；另外一种呢，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里面，遵守秩序，然后守规则，但是呢以这个为自己的骄傲，为自己的光荣，认为就是说我做到这些，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啊，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大家对这段经文非常熟悉，我们先看一下这段经文最主要开始的时候是在怎么样一个场合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那他讲这个比喻他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我们来看第十五章的一到七节啊，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只失去的羊，直到找到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比叫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你看到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合？是在耶稣与一群税吏跟罪人一同吃饭的一个场合里面。在这个场合里面，税吏罪人回到耶稣面前听耶稣讲道，耶稣也很乐意的跟他们一起吃饭讲道给他们听，但是门口就站着几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高兴，他们私下议论。为什么他们会不高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法利赛人是一种在宗教上面非常的敬虔，而且呢以这个为傲的一种族群。这一群人他们认为他们守住了律法，而且呢他们是以捍卫律法的捍卫者来自居，所以他们看到这个社会上有违背律法的人，他们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而且呢他们在背后是批评他们，与他们分道扬镳，不在一起的。所以他看到了主耶稣常常指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心中非常不高兴。他看到主耶稣竟然跟这一群罪人税吏在一起吃饭。我们知道在中国人的这种社交圈子里面，吃饭代表什么？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有交情，才我跟你吃饭。如果遇到一个陌生人，你跟他没有往来的，他请你吃饭，你还吓一跳，你要什么用意啊？你背后有什么动机啊？所以吃饭实际上代表一种接纳。我承认你是我的朋友，我接纳我们两个是有交情的，我们在一起吃饭。主耶稣愿意跟罪人税吏吃饭，代表说他接纳税吏，接纳罪人，说我们是朋友。然而法利赛人看了他们不高兴，他们说 你是一个夫子，你是一个守律法的人，你怎么可以跟这一群不守律法的人在一起，接纳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呢？所以法利赛人心中非常的不高兴，他就指责耶稣，在私下在那里暗暗的议论。主耶稣就针对法利赛人心中这些疑惑，他就指出他们的疑惑，然后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今天要跟这些税吏罪人在一起吃饭。他指出了三个比喻，这个比喻呢都是一个是迷失羊的比喻，一个是丢掉钱的比喻，第三个是浪子回头的比喻。前面这三个比喻有个共通性，都是丢了什么东西，这东西本来是家他非常珍贵的东西，但是他丢掉了，找不到了。然后第二个共通性呢，都有一个要积极要寻回这个失去东西的主人，一个是牧羊人他看到了羊丢了，把其他的羊放在那里，到处去找，荒山野岭里面找到了他的羊，他高高兴兴的把他抱回家，然后呢抱回家不够，还要请朋友来说，我找到羊了，大家来，我们一起高兴快乐吃饭吧。第二个是一个丢掉钱的比喻，这个妇人他有十个钱，丢掉了一个在房子里面，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急啊，急得要命，然后赶快，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房子很暗的，所以要把灯点着了，地上都是土，土有时候钱会埋在土里面看不清楚，所以呢打扫，把这个全家打扫干净。我想各位弟兄姊妹都有找东西的经验找了急死了，然后呢这为什么就是找不到，这个东西明明就在家里面，为什么就是找不到但是你找到的时候你高兴的要命，高兴的到个程度说我要怎么样，我要请客，我要请大家弟兄姊妹吃饭，然后呢甚至呢花下这个价值超过我找回来的东西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太高兴了，这个东西呢本来就好像丢掉一样，在今天找回来了。第三个比喻呢讲到这个浪子回头，是我们今天所要针对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有个共通性，都是东西丢了，这东西是我很珍惜的，我想要千辛万苦的千方百计的一定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我就高兴，找不回来我心里面焦急的受不了。第二个就是就有这么一位这么爱这个失去东西的一位主人，他就是要把它找回来，费尽一切的努力就是要把它找回来。浪子回头也是这样一个故事，他丢了他的儿子，然后呢最后当他回来的时候，这父亲高兴高兴要庆祝。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比喻，他主要的针对的也就是针对这一群法利赛人跟这一群税吏跟罪人，税吏跟罪人事实上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一群人，而法利赛人呢就是一群不愿意这群人被接纳，他在外面议论纷纷，在排斥这群人的人。所以这个比喻正好就是在针对主耶稣所针对的这一群法利赛人，针对他们来告诉他们说一个主要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的是第一段经文，是讲到两个儿子的故事。耶稣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讲到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了起来。于是就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去投靠他。我们知道一个人人生痛苦的开始，就是在寻求自由的过程当中失去了方向，他失去了他过去所安居的那个环境，他寻找他的自由，但他寻找自由的过程当中，他就尝到了这个挫折，尝到了痛苦的滋味。事实上这个小孩子也是这样子的，他想要自由。我想我们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家一定有曾经有 teenager 对不对？ teenager 在成长过程当中最常跟你发生的冲突就是什么？他不想听你的话。为什么？他觉得说，我已经长大了，我可以自己做主了，爸爸妈妈总是把我当成小孩子那这个年轻人呢，他认为他自己长大了，他跟父亲讲了一句话，说，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如果你是爸爸，你听到这句话，你的小孩子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心里面什么感受？什么？你应得的家业？你不要搞错啊，我还没死啊，对不对？这不是你应得的，这钱是我赚来的，才是我的啊。这是一个父母亲对一个小孩子不放心啊，这个你还没长大，你不要妄想，等你长大了，我有一天啊，等你长大了，我要离开世界，这个东西都是你的，你不要现在妄想。我们每一个人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有这种妄想。我长大了，我要自己到外面去闯一番天地。Teenager 啊，像我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呢，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父母亲跟我一起出去的时候，要走在我旁边。我要不然就是比他走快几步，要不然就是慢他几步。我就是不要走在他旁边啊。然后去外面聚会是吧？有时候就是不喜欢坐在父母亲的旁边，要坐得远远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是不喜欢让同学、让朋友看到我还是爸爸妈妈的乖小孩啊，还在那里跟着爸爸妈妈。所以呢，表示我自己独立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做主。事实上，这个小孩子也是一样的，他要自己做主，他要爸爸赶快把他该得的钱给他。这个该得的钱，也就是所谓他的遗产。我们知道，这遗产一定要等到一个人离开世界了之后再分给他们的。就像我们今天，就算这个小孩子已经长大了，你会把一些钱给他，但是呢，我相信你会有一种给他一个观念，就是说这是父母亲白白恩典要赐给你的，不是你该得的。你不要这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爸爸的遗产都是你该得的，你可以先拿了。你先拿了之后，这个你就不会珍惜，这个是爸爸白白给你的恩典，爸爸爱你，愿意把这个东西给你。这个小孩子显然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他认为这是他该得的。一个家里面两个孩子，大儿子得双份，小孩子得一份，所以他至少应该得爸爸的三分之一的遗产。你看这个大爸爸有田有地，又有很多的仆人，又有很多牛羊牲畜，可见他的遗产很多。但是你要知道，犹太人跟华人的这种传统背景非常相似，也就是安土重迁。这个地，这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就是他的生命。如果一个农民失去了地，把这个祖先几千年留下来的地卖掉的话，那是愧对祖先，非常羞愧的一件事情。一个农民想要把他的地卖掉，就好像身上割掉一块肉一样，这么痛苦。这个父亲，我相信他在痛苦挣扎当中。这个儿子跟他要钱，但是他有的是地，他必须要卖掉，忍痛把这个地卖了，卖了三分之一的地，把这个钱交给了这个儿子。他知道这个儿子将会怎么做，果然不出他所料，几天以后他就带收拾行李，带着这笔钱走了，爸爸再见了。小孩子要离家，父母亲是很难过的啊。像我当初要去念大学，要离开我家的时候，我的妈妈就要送我到学校去啊，还带着我的弟弟、带着阿姨什么的，全家送我到学校去。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已经长大了，让我去吧，你不要再送我了。妈妈说不行不行不行，一定要送你。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父母亲舍不得小孩离家，爸爸妈妈尤其这个离家的时候，这个妈妈是更伤心的啊。她到外面去啊，一定没有办法好好的吃饭，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啊，一定身体搞坏了。所以呢，就是老是不放心。事实上，父母亲对小孩子的这个牵挂，总是他不管长得多大，他都是小孩子。所以呢，这个小孩啊，这个小儿子准备要离家的时候，父亲是尊重他的，他把钱给他了，他也送他出去。但是呢，父亲心里面也想，他知道这个儿子最后的情况会怎么样，他就等着在家里等着，等到他有一天受不了的时候，这个家不要忘了，这个家是你的家，你随时要回来，这个家门是为你开的。这小孩子呢，果然不出他父亲所料，他到外面去，说是闯荡自己的事业，但事实上呢，是浪费资财，在那里任意放荡，耗尽一切所有的。就这一句话，就把他这几年所做的坏事全部包括进去了。一个人在外面，一个不孝子，他最后会做什么？就那一句话，浪费资财，任意放荡，然后呢，把钱全部败光了。一个人走到这步路，山穷水尽，然后呢，朋友都离开了，然后呢，又没有钱吃饭，到一个地步，他想要去找工作，但是当时的景气不好，工作不好找啊，就找到什么工作呢？找到 一个人说你帮我去喂猪吧，啊，我们这个田地里面有猪，你帮我喂猪。一个犹太人，他们是非常守律法，他们是洁净的，猪是不洁净的，他怎么可以去沾染这个猪呢？但是为了要工作，为了要吃饭，没有办法，只好去做一个最低贱的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来到美国来闯荡天下，对不对？啊，我们想说，我们到美国要读到一个学位，我们要到公司里面，到一个好公司里面去赚钱，然后呢，这就是飞黄腾达，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美国梦。但是呢，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人都那么顺利的，很多的人，哎呀，这一辈子努力读书，然后读完了之后，出来社会，发现工作真的是不好找，尤其到这个不景气的时候，什么工作都没有。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低声下气的在一个啊很委屈的，在一个并不好的工作里面去啊去服侍。我自己也曾经有这种经验，曾经有一年的时间在家里面找工作，找得非常痛苦，就在差不多啊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想的办法就是想的，心中所想的就是什么工作我都干啊，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有工作能够养活我自己我就干。那时候呢，有一个工作在麻州，离这里5小时，干不干？干啊！虽然要离开家，没关系啊。每个礼拜就是礼拜天晚上坐着巴士到了 Massachusetts 到那里去。然后呢，你知道虽然这段路开车只要4小时，但是呢4-5小时，但是呢坐巴士的话，你要转车，你要等车，你有时候还 miss 掉巴士。最后有时候5点钟离开公司回到家里面是半夜1点钟。这还是正常的啊，正常的情形。如果你赶不上车的话，情形很危险的。我有一次在纽约，就是赶不上车。我坐到 Port Authority 的时候，纽约大塞车。车子到了纽约的 Port Authority 的时候呢，上面的车子已经开了。我从地下室拼命的跑上了4楼，拿着2箱行李，看着那个车子离开了他的 terminal， 我就拼命的叫，拼命的喊，然后呢，最后留下的就是一阵黑烟。我想说我今天晚上我要住纽约了。那时候我就打电话回家叫太太来接我，结果太太睡着了，没有接电话。这怎么办呢？住旅馆，纽约的旅馆大家知道啊，没有150-200块你是住不起的。那时候我是打工啊，打工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钱住旅馆呢？就想说租车吧，租车回去开回去。结果呢，半夜1点钟打租车公司，没有人接电话，怎么办？只好住纽约了。哪边可以住呢？住地铁站，地铁站呢，是黑人的天下，不是我们的天下。这个地铁站不能住，哪里住呢？住飞机场，就是飞机场，飞机场又干净又宽敞，就坐地铁，坐到飞机场的时候已经快要4点钟了。我说没关系，睡一小时，睡2小时也是有点休息吧，就躺在那个冷板凳那里，望着天花板，那想说，我今天也沦落街头，沦落到这个地步啊。你会发现就是说，一个人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想说，没有关系，什么工作我都做。这个浪子也是一样，他到一个地步，就算给人家去喂猪，他也帮人家去喂猪。给他喂猪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喂猪的主人呢，不重视他，没有给他三餐。结果最后呢，他饿到一个地步，看到猪在那里吃饭，他也想吃猪的东西，豆荚，人家剁的那个皮，人家剁都是不吃的，他愿意把它拿来跟那个猪在抢这个豆荚来吃。但是呢，人有一句话叫做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人到最走到尽头的时候，他总想到说穷则思变，想要变到什么程度，他想到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落到跟猪去抢东西吃。终于让他想到了一个出路，这个出路是什么？他还有个爸爸，我爸爸还活着，我爸爸家里面这么丰富，他家里面这么多好吃的东西，他还有这么多的仆人，我在这边跟人家喂猪，做一个最低下的工作，我为什么不回家呢？回家我爸爸还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就是当仆人也可以啊。他想到了就说，我要回去，我要醒悟过来，我要回去。这就是一个人他人生的转捩点。一个人如果还能够想到他还有个爸爸，还有个家可以回去，他还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走到这步地步的话，他想到说他过去是个大少爷，在家里面那么多人服侍，今天在这里面落到一个地步，跟别人像跟猪抢东西吃。如果他最后失意到一个程度， 不想活下去了，人生就到此结束。然而我们相信神给人的恩典，让人在最绝望的时候想到他。我自己也曾经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我来到美国念书四年之后，我爸爸所给我的钱都花光了，花光了之后呢，想到就是我要再往下念下去，念不到学位的话，回家无颜见江东父老。所以呢，想到想尽办法要念到学位，怎么办？要有钱呢、啊，钱才有办法念呢、啊。我那时候开口跟教授要钱，教授说你还不行，我们这个钱要准备要给那个啊做得很好的人才能拿到的，你呀、啊、还做得不够，等你做得够好，这个钱就是你的。我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好了？我现在钱已经花光了，那想去打工，到图书馆里面去打工。那时候图书馆里面打工一小时五块半，然后呢，但是呢，图书馆老板说我只有给你十个小时，一个礼拜十个小时，十个小时刚好够吃饭，连学费是完全没有办法付的。那时候今天失望到一个地步，整天就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怎么办？怎么办？神感动我，他说为什么不祷告呢？我那从床上翻下来，翻到床上就跪在地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说去找系主任。那时候我就鼓起勇气，准备好一套说辞，就找系主任，说系主任啊，说我申请 TA 已经两年了，为什么都没有结果呢？系主任讲说，很多的很优秀的人在那里在 TA 排队啊，你要慢慢的等啊，等到你的时候我们会通知你的。我那时候鼓起勇气，我就问系主任说，请问我现在排到第几名了？然后呢，系主任从抽屉里面拿出一张纸，看了一看，想了一下，告诉我说，下一个就是你。我心里面就轻松下来了，说好，谢谢你啊，等到我的时候，轮到我的时候，通知我一下，谢谢你。后来开学了之后，我就接到系主任的电话，拿到 TA， 从那两年半以后，就顺利拿到学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人有山穷水尽的时候，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要忘记了那个希望，那个希望就是神还给你为预备了一条路，只不过你有没有那个心想要知道神是你的天父，你还愿意向他求，你还愿意知道有一个家可以回。当你愿意去向他求，神为你开前面的道路。感谢主啊、这是这个浪子回头，浪子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想到唯一的就是还有一个爸爸，还有一个家可以回。他为什么要在这里饿死呢？回到家里当个故宫也比在这边做乞丐好啊。浪子想到这一点，他就回去了。这边啊、在第十七节一直到第二十四节，我们来看经文。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他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与他连连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肚牵出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一个陷于困境的人呢，能够知道自己在现在困境当中，能够向天来呼求，来向神来呼求，这个人他还有希望。还好这个儿子，他走到走投无路的地步的时候，他人生不是到此就完了，他不是说这一生的所有的就到此为止，他知道他还有一条路，就是回家的道路。他想到了他的爸爸，他知道他爸爸爱他，但是呢，他心中担忧，是说我不配成为我爸爸的儿子了，因为我背叛了他，我跟他要了钱，把这个钱全部花光了，我在他面前曾经啊向他夸下海口说，我要在外面闯荡一番我自己的天地，你不要再来约束我了。如今我怎么有脸回去呢？他想到一套说辞，就是说，就算我不配称为他的儿子，我当个工人总行吧？啊，我以前曾经在我家里面。我妈妈在台北在卖面，她在卖面的时候呢，因为太忙碌了，忙碌到一个地步，她没有办法来弄饭给我们吃。我就在那里等，从一点等到两点，最后饿得受不了了，我就跟妈妈讲说， 妈妈，你把我当成一个客人吧，你就煮一碗面给我吃吧。我爸爸后来想说，不对啊，你是我儿子，你怎么是客人呢？他妈妈煮了，马上煮一碗面，说这面是给你吃的，但是不是给客人吃的，是给你吃的，我的儿子吃的。我们有时候会到跟爸爸妈妈讲，爸爸妈妈，你就把我当成一个工人吧，我不要当你的儿子啊。但是在爸爸妈妈眼中，你永远是儿子，你不是客人啊。所以这个儿子，他想到他不配称为他的父亲的儿子，他要回到家里面去。回家的过程是一条漫长的路，你脚步永远走在家门口的时候，你会放慢。为什么？你会想到就是说，我离家这么久了，我没有好好的孝敬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这么的爱我，我怎么当我面对他的时候，我要讲什么话呢？我想每个人都有回家的过程，啊，回家这个经验。当你回家的时候，你想到你想到说你无颜见江东父老，你有时候愧对你的父母亲，但是你父母亲不这么想，你父母亲是老早就算好你要什么时候要回来，在那里整天在那里巴望等着你。听到车子的声音，马上冲出来，儿子回来了，他是冲过来接你的，帮你拿行李，帮你带回家里面去，然后呢，把你从头到尾打量了半天，哎呀，你怎么变瘦了？哎呀，你怎么衣服穿的这么少啊？冷啊，对不对？事实上，我们都已经大人了，我们在那边过生活也过得不错，但是呢，在父母亲的眼中，你就是没有离开家的时候那样的那个健康，那么白白胖胖的。你看我把你养得这么好，你看到外面去自己过生活过得这样瘦瘦干干的啊，回来了之后你看衣服也穿得破破烂烂的啊。对，在父母亲的眼中，只有他把你照顾的时候是照顾得最好的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这个父亲也是这样子的，儿子还没有到家，远远的走过来的时候，他远远的看到了，然后他放下一切的尊严冲出去，然后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我想各位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跟乞丐亲过嘴？抱着乞丐，哎呀，身上这么脏，先衣服洗换一件洗干净，我再跟你抱一抱。但是你会发现，爸爸抱儿子，不嫌脏的。你小孩子全身脏兮兮的，全身流着鼻涕，但是你抱着他，好可爱啊，这是我的乖儿子，我的宝贝儿子。这父亲也是一样，儿子这么脏啊，全身都带着臭汗，对不对？走了一整天了，但是呢，他抱着他，跟他亲嘴。他说：“这是我的宝贝儿子，终于回来了。”然后他把他的那套说辞讲给爸爸听：“爸爸，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不配当你的儿子。”讲到这里的时候，爸爸说：“不要再讲了，停在这里。你是我的儿子，来，那个红袍子拿出来，把它披上，然后呢，戒指戴上，鞋子穿上。”我们看到有一幅名画是林布兰他画的，就是画这个浪子回头。这幅画现在是存在莫斯科的博物馆里面。那幅画看人非常感动，为什么？那个儿子呢，头上头发都掉的啊，都已经散漫的，都已经乱的一团。然后呢，衣服破烂，鞋子也掉了。然后走到父亲的面前，他只能够做的事就是跪在父亲的面前，把头埋在父亲的怀里面。非常的痛悔，而那父亲却充满了慈爱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呢，用手扶住他两个的肩膀，给他披上了红色的袍子，然后呢，心中若有所思，就像一个父亲对儿女的爱，这个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就算儿子觉得说，爸爸，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个工人吧，爸爸就说，你不是工人，你是儿子，你来到我的家，你就是儿子。然后呢，给他戴上最好的戒指，戒指是代表权柄，给他披上袍子，袍子是主人穿的衣服，穿上鞋子，你是主人，你不是雇工，你要穿上鞋子。这个儿子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感恩，非常的不配啊，但是他感受到父亲对他的爱，这是他的父亲，这是他的家，这是一个永远向他敞开的环境。我们事实上也都曾经啊有这种想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想要脱离父母亲的约束这样的想法。我们也曾经在这个世界上面遭遇到很多的挫折，碰得满头包，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有个地方是永远为你打开的，那是我们的家。有两个人是永远接纳你的，就是你的父亲跟母亲。别人会嘲笑你，别人会轻视你，别人会觉得说你怎么干得这么差，但是你的父母亲永远不会这样子。你就算干得再差，回到家里面，爸爸妈妈照顾你，爸爸妈妈养你， 这是你的家，这就是一个浪子回头的一个心。我们的天父上帝也是这样对我们的，他赐给我们宝贵的恩典。我们曾经都像一个浪子，我们得罪了他，我们犯了罪，我们离开了他，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自由，我们不想受天父的约束。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在外面被我们的罪害的这个被我们的罪害的非常惨，我们必须要走投无路，我们想要找一条路可以回到家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父亲在门口接纳我们，说回来吧，回来吧，你不要在外面流浪了。这就是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向我们发出呼召，他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做儿子，不是做故宫然后我们来看呢第三节讲到的就是他回到了家，父亲高兴庆祝，叫仆人杀牛宰羊摆宴席，然后呢庆祝这个儿子死而复得死而复活，失而又得。而这时候却另外一个儿子却回家了，他回家的时候他有什么感受呢？就在第那时那时就是在第二十五节开始，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仆人来问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便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让我和朋友一起快乐，但是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啊。你会发现父亲的态度跟哥哥的态度竟然完全不一样。父亲认为这个小孩本来都已经失去了，没有了，但是今天能够回来，哎呀，这是非常大的喜事，我们应该欢喜，我们应该快乐庆祝家里面这个有一个浪子重新的改过自新回头了。这在父亲的眼中是一个施恩的态度，他愿意一个罪人能够蒙恩典，能够蒙怜悯，能够回头回到他的面前，继续能够来当他的儿子。但是哥哥的态度是不一样，哥哥的态度是一个公平竞争的态度，对不对？你做坏事你就必须要接受这个坏事的惩罚，你做好事你才能得到奖赏。我今天就在家里面这么辛苦，你在外面逍遥自在，把钱都花光了，怎么可以有这种差别待遇？你的待遇还比我的待遇好。所以我们站在一个竞争者的态度的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哥哥的心态。如果是我们站在一个父亲的角色的话，父亲的地位的话，我们就不会有这种心态。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大儿子，那大儿子的心态合理不合理呢？他竟然在对他的父亲生气，他认为就是父亲，你为什么对这个小弟这么好？他做了这么多坏事情，他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做这么多坏事情，他还有脸回来？他回来了之后，你没有责备他，你还给他杀牛宰羊庆祝，而我呢？我这么乖，我这么听话，我帮你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违背你，但是你却没有把同样的东西，同样的这个待遇对我，你这样公平吗？所以我生气是理所当然的。他生的气不是生他弟弟的气，是他爸爸的气。人会有这种竞争的心态就是说我活在这个地上，我做得这么好，我理当有好的待遇，当我没有得到好的待遇的时候，我就责怪那不给我好的待遇的那个人。我们像在我们公司里面跟同事之间就是这种竞争的心态，对不对？如果我做的比另外一个同事更好，但是那个同事却非常的顺利得到老板的赏识，而我呢却坐冷板凳，整天在那里得不到老板的赏识，这时候呢你心里面一定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公平的地位，我们一起竞争的，为什么你的待遇比我好？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生气，生谁的气？生老板的气，因为他不公平。这个哥哥就站在这个竞争者的心态来对他的父亲发出了这个怨言。那你知道竞争者的心态心中的一种想法是什么呢？我得的恩典，我得的赏赐，是我努力该得的，我这么努力，这么听你的话，这么努力的服侍你，所以呢你应该要把这个恩典赐给我， 而他呢，他不该得，因为他不努力，他不好好的服侍你，他在外面去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你不应该把这个恩典给他。他把这个天父给我们的恩典当成是他用努力去换来的。这个心态事实上跟我们福音的信息是完全背道而驰的。福音本是神的恩典，他神愿意施恩给所有在他面前愿意领受恩典的人，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神的恩典的人，这个恩典就是为他而设的。神爱每一个人，他所造的人，他的儿子，爱那些守规矩的，也爱那些悖逆的。神愿意他们都回头，都领受神白白赐给他的恩典。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用一种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这个请你把你该得的赏赐给我，我要我该得的赏赐，因为我服侍你这么久，我应该要得到这么多的赏赐，如果你不给我的话，我就有权利生气。这样的心态的话，就完全跟福音是背道而驰的。我举个例子给各位听，我们早就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阿玛迪斯，就是讲到莫扎特的故事。这故事里面其中有两个人物啊，是这两个就是一个竞争者，一个是当时的这个宫廷音乐家啊，这个叫做萨利耶里。这个人他从小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说，我一定在我的人生当中，我要要很好的表现，我要争取当那个宫廷的音乐师，我要做出最伟大的乐曲流传后代，让后代的人一听到我的歌曲就想到我这个人。那他当时呢就曾经向神发出了祷告，他跪在十字架的面前向着主耶稣祷告，他说，我秘密献上一个男孩子所能够想到最令人骄傲的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让我做一个伟大的作曲家吧，让我用音乐来颂扬你的名，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我的名得到荣耀。亲爱的上帝啊，请让我不朽吧，让我死了以后人们听到了我的作品而纪念我的名字吧。为了回报你对我的恩典，我下定决心把我的贞洁，把我的勤奋，把我的谦卑献给你，我会尽力去帮助我的同伴。阿们阿们。好，你听到这样的一个祷告，你觉得什么样的问题呢？他是很认真，他也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但是他忘记了恩赐是神给的，不是他交换来的。他实际上似乎有个条件在那里跟神做交易，你给恩赐给我，我好好的努力，我好好的孝敬你，我好好的表现在你面前，来交换你给我的恩赐。这样的想法呢，在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在他不顺利的时候。他本来努力的照着他所愿望的去行，他真的是过了一个新的生活，过得非常贞洁，发愤图强，努力创作，他也创作出很好的乐曲，那个国王很喜欢。但是他的心态到一个时候完全被破坏掉了，就是莫扎特出现了。他看到莫扎特出来的时候，他做的曲子，哎呀，大大的比他更好。他曾经自己在那里作曲，苦思不得其解，然后呢，最后做出来一件乐曲，他觉得很满意，他拿去献给国王。国王在那里弹，莫扎特进来了之后呢，就是说，我发现了一个更好的乐曲，我把你的改一改，来，他就上去弹，结果呢，把他的乐曲改的，哇，真的是华丽的无比。他的这个萨利耶里的乐曲比起莫扎特的乐曲好像是幼儿园里面做出来的乐曲一样，他心里面就充满了气愤。尤其这个莫扎特常常会发出一种忽然的一种狂笑，他觉得说，你就是在嘲笑我，他非常的气愤。然后呢，甚至呢，在那种外面的酒店里面莫扎特在那边弹这种不同的乐曲，他不同的乐曲然后呢，然后他自己也点一曲，他蒙着面告诉说，你就弹一曲萨利耶里的乐曲吧。莫扎特在那里弹的时候是用一种非常调侃的那种方式来弹这个乐曲，他心里就更加的气愤。他说，为什么这个人要出现在我的面前？为什么你创造了我，你又创造了他？为什么我向你求的这些恩赐你不给我，你却完完全全的给了他？所以呢，这个萨利耶里呢，他回到了上帝的面前，他向上帝抱怨， 就跟这个讲的话，就跟这个大儿子一样，他说我无法理解，我在这里清心寡欲，我在那边努力的作曲，我尽尽所有的欲望，我要得到你的恩赐，为什么你的恩赐你不给我？而莫扎特他在那里放纵私欲，他会 跟女人乱来，但是呢你却把这个恩赐给了他。神啊，你是公平的吗？你不公平啊。他这里呢，最后他祷告完的时候，他说从今以后你是我的敌人。那个敌人是谁？他说神是我的敌人。他拿着十字架把他丢到火炉里面，把他给烧了。他从此以后下定决心，他要除掉莫扎特，他就进行了他的计划。你看为什么一个人他在原来年轻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充满了热情，说主啊主啊，我要为你献身，我要做出最伟大的乐曲来荣耀你，结果最后却变成了神的敌人呢？因为他的心态错了。他的心态就是，神你给我这一切，我用我的努力来回报你，我努力的回报为了就是要得到你的恩赐，如果我这么努力最后结果是没有得到你的恩赐，你把这恩赐赐给那些不努力的人的话，主啊你就是我的敌人。这就是这个撒里耶里他祷告的心态。他不是在为荣耀神而祷告，他是为他自己祷告，他为他得到他的利益，得到他的恩赐而祷告。这个大儿子的心态跟这个撒里耶里心态是一样的。他说爸爸，我这么努力的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我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我留在你的身边服侍你，为什么你没有把这么好的这个奖赏给我，反倒给了我的弟弟？我的弟弟离差我差得太远了，他不守你的命令，他跑掉了，把你的钱都花光了，你还对他这么好，我实在对你很不高兴，因为你不公平。这是个大儿子的心态。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存在。当我们自己在像小儿子一样，我们放荡，我们犯罪，我们期待神的赦免，而那时候我们得到了神的赦免，我们白白的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非常的喜乐，我们很高兴，我们回到了神的面前，我们得到拯救了。但是当我们进入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之后，我们慢慢我们会把这种守律法守规律这种东西搬出来了，说你看我这么敬虔，我在教会里面非常认真服侍主，哎呀我又这么爱主，我努力的读经，我努力的这个爱人如己，但是呢我期待就是神恩待我，可是为什么好像看到别人那些不守规律的人，他们怎么生活比我更好，心里面就产生了这种竞争的心态，就是说神你对我不公平，因为我这么的爱你，但是你却对我不好。大儿子就是这种心态，大儿子这种心态正是主耶稣来描述法利赛人的心态。法利赛人他们得到了神很多的恩典，他们是整个社会当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是在一个社会当中掌权者，但是呢他们看到那些外面那些落魄的人，那些犯罪的人，他们就把他拒诸于神家之外，说这些人不配进来我们当中，污染了我们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对待这些人，我们是什么样的心态呢？我们是把他当成一个竞争者，他不配进入到我们的恩典当中，而我这么努力，我配得到，还是我们用体贴父亲的想法？我们不是个竞争者，我们体贴父亲的想法，因为我是个父亲的儿子，我就应该体贴父亲的想法。父亲爱这些人，他接纳这些人，我们就努力的去接纳这些人。三个比喻当中都有一个失落的东西，也都有去找回他的人，但最后一个比喻就是浪子回头的比喻。父亲是在那里等，切切的等待儿子回来，他思念儿子，他期待儿子能够回头，但是为什么这个比喻当中没有一个出去寻找儿子的人呢？事实上这是留下一个伏笔，任何失落的东西都要人去把它找回来。谁去找？事实上原来应该要让这些得到恩典的人去找，对不对？我得到了父亲的恩典，父亲这么的恩待我，我要体贴父亲的心意，要把父亲所爱的那个失落的儿子找回来，所以这个责任应该是那个大儿子去做的。然而大儿子拒绝，大儿子不愿意，大儿子不去做，最后是主耶稣付上了这个代价。他事实上他到处去寻找这些失落的人， 像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就是被主耶稣去寻找回来的。当我们流落街头，我们无亲无故的时候，这时候主耶稣找我们回来，还让我们想起了我们能够回到父的家中，父永远要愿意接纳我们。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既然是白白的恩典，就应该白白的舍去。我们今天想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向罪人向税吏开放，我们愿意接纳他们进来我们的教会，我们愿意向他传福音，就像主耶稣当时他愿意跟这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向他们讲道，来劝他们悔改，来回到神家中。还是我们的教会不像个法利赛人的教会一样，就是这个门是关起来的，是我们有最好的敬拜，我们有最好的讲道，我们有最好的这种社交生活，我们是一群精英的团体。然而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啊，对不起了啊，你可能要找一个跟你相似的教会去啊，不要来我们这个教会。如果我们有这种想法的话，我们事实上就是当时的主耶稣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的教会啊。法利赛人教会那些穷人是进不来的，那些罪人跟税吏是进不来的，然而主耶稣却开启了门，愿意跟他们一起吃饭。福音是哪一种呢？福音是主耶稣所传的那一种，还是像法利赛人所传的那一种？我相信我们今天非常清楚的。如果我们今天的教会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些罪人自惭形秽不敢进来，这时候我们可能已经离开了主耶稣当时传福音的那种的重点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我们心中是怎么样来思想我们的所领受这个恩典？我们是感恩，感恩之后我们千万不要骄傲，不要觉得说我这一切都是我努力换来的，我这一切是因为我非常遵守主的命令，我非常的爱主，所以主就这样恩待我，而其他的人他不爱主，他不遵守主的命令，这个教会不是为他开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我们实际上还留在大儿子的心态，我们应该思想到主爱那些流落街头的人，主爱那些他在世上当中他没有脸回来的人，主愿意他们回来，主也差遣我们这些领受主恩典的人，我们去把他们带回来招回来。这个家是为所有神的儿女预备的，包括那些曾经失落曾经没有脸回来的那些人，我们把他请回来招回来，这个家永远是他的家，天父永远把这个门打开，愿意伸出双臂接纳那些失落的人回来。愿主感动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曾经都是像小儿子一样，我们也有时候会有大儿子的心态，但是我们要知道天父要我们的心是要体贴他的心意，我们承受恩典，我们白白得来也白白舍下，我们愿意体贴天父的心意，将宝贵的福音宝贵的恩典带到那些世上没有脸回到见天父面的这些人的当中。感谢主，求主赐福给我们。我们一起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父神啊，谢谢你恩待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典，我们真的是不配得这些恩典，但是你却拣选了我们，你召我们回到你的家中。哦主啊，我们真的是很欢喜快乐，但是我们绝不敢在你的面前以一个骄傲者自居，因为我们原本得到这些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在你面前来交换。主啊，我们也既然是白白得来的，我们愿意白白舍去，我们愿意看到有需要的人，我们身边的许多的朋友许多的亲人，我们愿意去招他们来，愿意去爱他们，无条件的去爱他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恩典，愿意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都能成为一个体贴你心意的人。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